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跟我们一起来读圣经的。我是你的主内家人小桃子陶立民。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先进入到弥迦书的研读了。
神的子民本该活出圣洁生活的样式，但他们反而在道德和宗教方面败坏。
先知宣告神的审判必然临到，撒玛利亚必会倾覆，耶路撒冷必会沦陷。不过神应许必会拯救，先知预言被掳的必归回，最终弥赛亚必会来临。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之弥迦书》。
以色列人都以欺善的方法相待，宗教和行政人员自私又自大，而双甲门也是尽上自己最大的能力去欺骗人，所以先知在这儿不留余地的去抨击他们，要他们醒悟过来。行政的惩罚是一个意思上的翻译，原来的意思呢，只是有一个杖字，因为是单数，可以翻译为支派。派定可以是翻译成在城中聚集的，所以在这里是呼叫聚集的支派跟市民。第十节，在这里形容人们失去了商业道德，不断的作恶，唯利是图，他们以罪恶的方法来获取和堆积财物。可恶的小升斗就是阿摩斯所提到的了，一种是量液体的，另外一种是称干货的，重量相同，人们却以诡诈的方法来欺骗人，这个是律法所禁止的。利未记第十九章35-36节就指出了，天平砝码一定要公平。第十一节，耶和华要以色列人自己省察，是不是失去了商业的良心，用欺骗的方法，而竟以为还可以逍遥法外。神绝对不能够算他们为清洁的，神是公义的，断不能以有罪的为无罪。十二节，城里的暴发户不以正当的方法来获得财力，他们就是行强暴的恶人了。强暴原来的意思就是不法，这些人违反律法，破坏了以色列社会的秩序，他们的恶行足以影响一般的居民，因为普通的人，他们都会受到这些不法的事情所迷惑的，也学会了这种投机取巧的勾当。诡诈虚谎的事成为了司空见惯的事，强暴跟诡诈也破坏了人们的关系，人们彼此在猜忌和怀疑，这个影响呢是非常大的。第十三节，你这个字虽然在这儿是单数，但是它实际上是指着整体的以色列人，他们实际上受了非常大的损伤，而且是无法得到医治了。耶路撒冷因为以色列众人犯罪而导致了陷落，甚至是荒凉被毁灭，这个都是出于神公义的审判。在主前701年，亚述的侵略者的确是将城破坏了，人民大受苦害。第十四节，人们为什么会虚弱呢？可能是因为瘟疫的缘故，再加上刀剑，人们陷在了无助之中，国家被围困，陷入了战争的状态，在国家里已经没有粮食了。虚弱可能也是指生产的苦楚， 子女本来是出于神的祝福，但是现在不仅是有生产的艰难，而且有怀孕的艰难。人们甚至是不生产、不怀胎、不成孕。纵然是养大了儿女，仍然是有丧子之患。再加上了战争、刀剑，死亡率就更高了。这种的现象使民族的力量都消耗尽了。十五节，撒种耕耘是非常辛劳的事情，但是在努力之后却没有收获，这个就更惨了。如果这个希望落空了，你可以想想看，当时的人们是多么的失望呢？但这正是利未记第26章的一项咒诅：你们要白白的撒种，因为仇敌要吃你们所种的。关于最后的咒诅，有关葡萄的收获，也有阿摩斯的论述。他说，栽种美好的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踹葡萄是在节日为了保存酒类供来年所用的，但是现在呢，人们也不能够享用这些酒了。弥迦所描述的其实跟当时的情形有好一大段的距离啊。当时在市场上呢，是供应着新鲜的食物非常的多，田产也很丰富，市场非常的繁忙，商家是不顾道德，他们用不公道的天平，他们都嘲笑弥迦，以为他是在故意的恐吓，却没有任何事实的根据。但是我们都要晓得，这些的惩罚还有这些的警告迟早都会应验的。十六节，先知在以撒玛利亚的倾覆作为严重的警告来提醒耶路撒冷，北国的厄运是在于暗利亚哈的败坏。暗利有12年的政绩，在撒玛利亚建都又多加建树，但是他跟推罗商业大臣结盟，以儿子的婚姻作为外交的途径，娶了推罗的公主耶喜别。耶喜别带来了巴利假神的宗教，使以色列民陷在罪恶当中。那总的来说，暗利亚哈家做了很多得罪神的事情，所以神的审判和惩罚都临到了。好，现在呢，我们就开始看看第七章的内容了。七章一节这么说，这里描写人非常的渴望水果，但到了果园的时候已经太迟了，树上已经光秃得很，根本没有果子可摘，他只有在失望当中走开了，因为这里既没有葡萄也没有无花果。其实这里是形容以色列，以色列现在成为了光秃的果树，荒凉的果园，再也没有佳美的果子了。无花果是在初夏的时间，最初熟的也应该是在4月，而葡萄成熟却在9月份，现在连葡萄都收不到，又怎么可以期盼有无花果呢？岂不是要等到明年这个时间吗？这里反映出是一种非常失望的心情。第二节，在以色列这棵树上没有果子，是指他们没有虔诚，失去了道德和社会的关怀。虔诚人也是指着信心和行为并重的人，可惜这样的人已经灭尽了，找不着了。正直是指对待邻舍的态度，怎么样的对待邻舍呢？要有道德的标准，有公正的行为，但是这样的人也找不着。我们来看看诗篇第10篇8节这么说，他在隐秘处杀害无辜的人，他的眼睛窥探无依无靠的人，他拉网就把困苦人掳去。这就正如弥迦书所描述的，那些的人贪图田地，占据或是霸占，屈枉正直，贿赂虚假，充满着纷争和仇恨，根本没有友善可言。这里甚至是对待弟兄，弟兄原来是圣约团体的分子，大家在圣约的范围内应该是彼此看顾帮助，是一个互相照顾的责任。但是在这儿我们看到他们之间根本就没有正直和良善。第三节， 那些官长领袖行恶是双手的，表明他是不遗余力、竭尽所能的去行恶。双手也可能是指他们在恶事上是训练有素。当然了，双手原来是训练过的、有技能的，但是这些人却误用技术和才干来行恶，这就更坏了。他们彼此结连行恶，结连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是他们好像网一样的编织起来，大家狼狈为奸，前呼后应，官官相护。另外一种的解释就是歪曲，大家联合起来一同的歪曲事实，可以任意的定罪，不顾公正。第四节上半部分这么说，最好的就是指良善的，那这些人应该是乐于助人，建立仁爱的。正直的原来就是指公正、率直、坦率、光明磊落，对待人也是至诚恳切的。但是原来最好的也不过是吉藜，吉藜就是那些带刺的杂草，两面都有锋利的尖刺，只会伤害人的，是不受人欢迎的。最正直的也不过是荆棘篱笆，荆棘跟吉藜可以说是同义字，但是呢，荆棘在原文当中是没有的。篱笆的作用是保护，现在呢，这些所谓的保护就成为了一种障碍。吉藜和荆棘是焚烧很快的材料，恶人呢也应该会快速的灭亡，不可以存留了。第四节的下半部分，你守望者说，降罚的日子已经来到，他们必扰乱不安。第五节，邻舍呢是指着众人，凡是在以色列社会当中的人呢，他们都是同族人，是神的选民，是在圣约的范围之内，都是邻舍，是朋友。密友是指着亲密的朋友，可以说是知己了，是十分的接近，可以彼此诉说心事，听取意见。比密友更亲近的呢，就是怀中的妻子了。那这些都是人们关心和同情的人，照理说呢，人们是可以把希望放在他们身上的，他们应该是可以给人有一种的安全感，他们是值得信赖的，人们可以从这些人的身上得着安慰和鼓励。但是现在看来，这些人并不可靠，亲密的不一定是可以信托的，因为人心太险恶了，可能会泄露不应该宣扬的，也可能会出卖人，加害于人。不仅朋友是这样，连家人也是这样。第六节，因为儿子藐视父亲，女儿抗拒母亲，媳妇抗拒婆婆，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以色列社会的基础是在于家庭。第五条的诫命这么说，孝敬父母是首要的。所以作为儿女的，不管是幼子也好，或是成年人也好，都应该对父母有恭敬的心。甚至女儿虽然出嫁了，跟随夫家，她也应该对夫家里的长辈表示她的尊敬。但是从这节的经文我们看到，现在出现了完全失常的现象，人的仇敌竟然是自己家里的人。怪不得现在先知要这么严厉地去责备他们了。
弥迦书六章八节，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索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七章的七到八节这么说的，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在这呢，先知在以西安的立场来说话， 以敬拜的团体来向仇敌挑战呢？仇敌是谁呢？这里是一个集体的名词，一定是指着以色列一切的仇敌。我虽跌倒，却要起来。在这呢，我们看得出呢，先知是有信心的。虽然以色列人会一直的在困难之下生活，但是最后他们一定会得胜。黑暗和亮光常常是指着苦难和安乐。这里还是受苦者的心声。直到这一刻，虽然他们还是没有办法起来，仍然在黑暗当中，敌人仍然很猖狂的肆虐，但是他们有信心，深信耶和华一定会赐给他们力量，使他们重新的振奋起来。耶和华一定会做他们的光，使他们可以从患难的黑暗当中转回。这一群受苦的人们一定会兴起来的，所以不要为着失望和软弱所困倒了，也不要感到气馁灰心，因为神就是他们最大的帮助。目前这个时候呢，神还是要管教他们，管教以后就会结出平安的果子了。所以现在他们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忍耐。第九节，以色列人深感自己有罪了，所以现在呢，自己正在耶和华的恼怒之下。自从约西亚王在战场上阵亡以后，以色列人就更多的思想自觉有罪。耶和华发出了公义的怒气，是由于以色列人的罪恶。他们也承认了，我得罪了他。但是我们要晓得一点呢，外邦人是不会有这种的认识的。他们是神击打选民的杖，他们不过是工具，却自以为自己是可以胜过神的子民，甚至是胜过以色列的神的。这个就是他们基本的错误了。所以神要为以色列人辩屈和伸冤。第十节，仇敌对于以色列人侮辱呢，是在宗教方面的。他们居然任意的亵渎神，甚至说耶和华你的神在哪儿呢？他们明明知道以色列人是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的，而且以色列民还会感到十分的羞愧呀。但是我们要晓得，神是一定会报应的。仇敌遭到报应，就表明了他们会战败。胜利者将脚踏在仇敌的身上，仇敌就成为了街上的泥土，毫无功能和用处。神的公义就好像魔方一般的慢慢转动，魔斩下去，将最小的也磨碎了。以色列的仇敌也一定会落入这种的下场。十一节，对以色列宣讲实际上就是向耶路撒冷城去宣讲。墙垣原来只是指着葡萄园的围墙，是作为保护之用的。重修耶路撒冷的城墙是因为它受到了破坏，这个是出于神的恩典，使以色列的命运可以有一个彻底的改变。弥迦当时有这个预言，但是真正实现的时候呢，是过了很久以后的事情，在第五世纪的时候才实现。那个时候有尼希米修造城墙，距离弥迦的预言已经接近是300年了。十二节，从亚述的边界就是大河那边，在东北地区，到埃及的边界就是在西南，从东北到西南，东西两端在先知的观念当中就是代表了整个的世界。从这海到那海，那个应该就是地中海到波斯湾。从这山到那山，是从北方的黎巴嫩山到南方的西乃山。从北到南也是非常大的距离，这个就包括了全地。以色列的地理环境那么的辽阔，就是因为神的祝福临到他们，这个就是新以色列的领土了。境界呢，也可以翻译为典章， 那个时候律法一定会恢复了，秩序重新的建立。那如果这样解释的话呢，那这一节的含义就是指着外邦人都来归顺。以色列的影响就可以从东到西，从南到北，遍及整个的地方了。十三节，这地不会是迦南地，而是指着外邦人的地方，是以色列仇敌的地方。这些居民是在外邦当中作恶之辈，他们行事罪恶的结果就是一定会受到审判，他们的土地一定会荒凉的。十四节，以色列是耶和华的产业，常常在申命记有提到了。以色列凭藉着这样的一个信念来祈求，深信耶和华一定会供应给他们所需要的，向他们施恩。他们是在加密山的树林当中。原文当中有加密的这个字呢，不是指着加密山，而是指着丰沃的土地。当然，加密的地区是以丰盛的牧草来著名的，的确是一个牧羊的好地方。但是加密山虽然没有圣所，在山脊却有敬拜耶和华的地方，所以翻译为加密山也是有它的依据的。研究巴勒斯坦地理环境的都是以耶路撒冷北端狭长的地带就作为牧羊的区域，整个地方呢是长25里的，是丛林的一个高处。但是他们是独居的民，他们在树林当中呢，似乎就是指着这些人是隔绝受忽略的，这个代表了他们在历史当中正是遇到了一个困境。这些人求神容他们在巴山和基列，那两个地方是在约旦河之东，牧草非常的丰富，在大卫所罗门的时代是归于以色列的版图的，曾经被亚兰人所侵占了，耶罗波安王又收复了这个失地，以后又被亚述所侵略。所以这里的祈祷是要求神再使他们收复失地，可以得到丰富的食物，就好像古时代一样。十五节，先知在这儿又期望耶和华的能力能够在历史当中动工了。回顾过去的威荣，那个威荣呢，就是出埃及的经验。那个时候，耶和华和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使那些被压迫的人得着自由，可以进入到应许之地。神过去做过这样奇妙的事，现在他仍然可以再一次的显神迹，可以在艰难的环境当中让以色列民看到他的大能。十六节，列国的败亡和羞愧呢，是在第十以及第十三节已经谈到了，现在为什么还要再重复呢？这个一定是有他的用意的。外邦一向迷信武力，甚至是可以制胜耶和华的百姓，现在看到耶和华在他百姓的身上所施展的大能，他们一定会感到非常的羞愧。说实在的，以前如果不是耶和华许可外邦来侵略以色列，这些外邦人又有什么能力可言？他们又有什么势力可言呢？当神真正的显现他的威荣的时候，外邦人一定会感到非常的震惊，耶和华的救恩一定会显明，而外邦一定会败亡而衰落。十七节，敌人在失败之后一定会很卑微的祈求怜悯。在古时代，那个习俗是由败落的仇敌俯伏在地来吻胜利者的脚，表示真诚的降服。这种的动作就好像填土一般，这些人战惊的出营寨投降，也是降服在得胜者的威荣之下。他们在营寨当中原来以为是可以躲藏的，但是最后还是要出来祈求怜悯。那些外邦人曾经轻忽了神，压迫他的百姓，现在他们不得不惊惧了。耶和华要复兴他的百姓，会先赦免他们的罪过， 再为他们胜过仇敌，让他们可以得着完全的自由。外邦人只有来到神面前祈求怜悯了。十八节，会众是神产业的渔民，他们是耶和华的产业，但是他们是在劫后余生的人，是审判后的余数，他们有责任来从事复兴的工作。神饶恕他们的罪恶，因为他是那位不会永远怀怒、喜爱施恩的神。那这个描述呢，是诗篇当中常常出现的。施恩原来的意思就是怜悯，或者是信实，是出于神拣选的恩惠。他的恩惠不仅是包括了赦免，也包括了拯救。出于神的恩惠，出于神的赦免和拯救，人们再次得到了希望。十九节，罪孽在这个地方就好像战败的敌人被踏在脚下了，使他完全的没有力量。这个是在旧约当中特有的一个表象，描绘的十分活泼。但是更生动的描写是在下半节，神将我们一切的罪投于深海，罪就好像法老的军队在红海边的追逐，以后都淹没在红海的怒涛当中了。他们如同石头坠到深处，罪被投入深海，可以完全的被忘却了。神赦免的恩典就是这样，是赦免，不再纪念以色列过去的罪恶和错失，所以以色列民就有机会可以重新的振作起来。新的恩典使他们的生命可以得到更新，使他们整个人得到力量，可以胜过一切。民族的复兴是出于耶和华的能力，这个也必须是以色列渔民努力的目标。蒙福的条件就是他们要有充足的信心，仰望神历代以来向以色列列祖所应许的。二十节，这是神圣约的慈爱，是有恒久的信实。回顾历史的往事，神对族长的应许是非常的真实和宝贵的。神应许了他们三件事情：第一，应许土地，是非常的丰饶和佳美的；第二，是应许他们子孙繁多，好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地上的尘土；第三，又应许他们有充足的福分。神对亚伯拉罕应许是个人的，也是集体的，从个人到家族，从家族到国家到万民，神要将全人类连接在一起。他就拣选了以色列民作为那个起点。从古时的时候，神就应许赐福给列祖，赐福给以色列民，那现在呢，神要赐福给万民的。那盼望我们这些已经成为神儿女的人，要晓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的福分，并且让咱们呢努力的传扬福音，让世界上的人都晓得呢，我们的神是一位满有怜悯慈爱的神，他很乐意把一个丰盛的生命赐给人的。今天咱们就谈到这了，真道分解与你共勉，再见。千里等